好多就问题好多啊，贪污嘅情况亦都系好多。但系我哋亦都唔应该忘记，中国其实有好多善良嘅人啊喺嗰度，我哋都要向佢哋去传福音。我哋中国污染嘅问题好严重啊，所以对健康形成好多嘅影响。但系我哋亦都唔好忘记，就系中国有好多美丽嘅山水啊，其中中国一个风景最特色嘅就好多山。如果读武侠小说嘅咧，你就知道咧，有叫做五岳啊，咧就系东岳啊，就系泰山啊，西岳咧就叫做华山啊，南岳咧就叫做衡山啊，平衡嗰个衡。北岳咧就系亦系衡山啊，不过系永恒嗰个衡啊，中间咧有一个叫做嵩山啊。除此以外咧，我哋知道有黄山啦、有庐山啦、有峨眉山啦、武当山啦、五台山啦啊，好多咧，好有名气，好有灵。灵气啊嘅山，我喺好多年前咧就有机会去到山东啊，喺山东嘅时候咧，当然就要上泰山啦，因为咧山东咧就泰山咧就喺山东嗰度。当我上到泰山山顶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咧，孔子咧二千几年前嘅意境啊，佢话。登泰山而小天下啊！那个意境即系上到去泰山嘅时间望落嚟咧，原来个天下好细嘅。孔子所属嘅鲁国啊，原来一眼睇晒啊！登泰山而小天下。当我喺登山嘅途中嘅时候咧，我印象最深嘅咧就唔系咧有几个老太婆啦，一路跟住我哋班后生仔，我哋行快啲，佢又快啲啊！佢哋好似咧睇依班外边嚟嘅人一样。咁我哋就问佢：你哋几多岁啊？七十几岁，七十几岁点解行得咁快啦？佢哋咧就话：原来咧佢哋一个礼拜咧总上山一两次，就系佢哋嘅运动啦。依个都唔系印象最深。印象其中咧亦都有就系见到好多挑夫啊。嗰阵时咧大概成二十几年前啦，有啲挑夫咧就系好重担啊，山东大汉啊，挑住咧一块砖一块石咧就上去山顶嗰度建造房屋。即系每一个砖每一个石咧，都系山，即系啲挑夫咧搬上去嘅。啊，呢个都唔系我印象最深。啊，印象唔系最深嘅，亦都唔系去到咧有山顶嘅时间咧，近山顶咧就有千几级嘅楼梯啊，一路行上去，然后上边咧有一个牌坊叫做南天门啊，好似咧上到去个天开咗一样。呢啲都唔系印象最深，印象最深嘅咧就系喺。登山的途中在峭壁那裡呢，我看到有些蒼蟲啊，有些蟲樹啊，在一個沒有土壤的環境，就是一個石縫底下呢，就是橫打橫的生出來，或者斜斜地啊這樣生出來。這些的蒼蟲它沒有土壤去堅固它，但是它竟然在個峭壁那裡呢茁壯成長啊，抵受呢好峭壁吹過啊那些很大的風。同样的道理，当我昔日做建筑的时间，我知道呢建筑的木材呢有分硬木和软木之分。硬木主要呢就是它生长得很缓慢，所以它的木质呢就很重很厚，所以它比较坚硬。软木呢就一般来讲有例外，软木一般来讲呢就是它生长在比较适宜的环境，水分啊各方面都适宜，以致它生长得很快，所以呢它的木质就软。硬木可以做贵重的家私，但是软木呢通常很难做到贵重的家私，就是做那些建筑用墙壁里面那些粗用的支架。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发觉原来在困难里面成长的人，受过困难经历的人，往往能够建立一个坚固的一个根基。这个就是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形容到以色列人他们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遇到困难重重。我哋都知道逃避困难是我哋人类嘅天性，但系如果我哋睇一睇以色列人嘅历史，我哋就发觉以色列人虽然系神嘅选民，神所喜爱嘅选民，但系佢哋无时无刻都系面对困难。从亚伯拉罕开始，我哋发觉亚伯拉罕佢离开吾尔，佢入到迦南。 整个旅程都是困难重重，又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亦都是遇到很多的困难。约书亚他打入应许之地，带领以色列人攻打入应许之地，遇到很多困难。士师时期很多外族入侵，亦都遇到很多的困难。亡国时期，那些皇帝腐败，那些官员腐败，信仰道德都变坏的时候，他们亦都遇到很多的困难。回归的时期，我们都知道他被外族人去侵 去欺凌、去欺负他们，直至到他们要重建耶路撒冷，那些所谓颓垣败瓦的时候，都是面对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如果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立一个结论，就是神似乎喜悦他的选民，喜悦他的子民在困难里面去前进。如果换句说话来讲，就是属于神的人，当然我们有一天要享受天家那个的喜乐，但是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似乎神是要锻炼我们，是要给一些困难我们，以致我们在困难里面去学习去前进。而当我们要负责的工作越大的时候，似乎那个困难呢就越大越多。不过如果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得到进步，我们也都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大能和得胜那个的生活。我们来看今天那段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当以色列人在尼希米的带领底下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为神做一件的大事。这个不单只是重建一个的城市，重建它昔日的光芒，而且是重建它们的信仰，不单只是物质方面，亦都是重建它们的灵性的方面。在一件这么属灵的事上面，在一件大发热心的事上面，神有没有令到它们一帆风顺呢？当然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间就发觉没有，神一样给他们要经历很多的困难。我们就从这件事去学几个的功课。第一方面，我们就看到原来困难当然是来自周围的环境、人、各方面，但是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困难往往来自我们里面的灰心。当我们灰心的时间，那个困难似乎就跨越不过去了。在旧约的历史、列王记、历代志等等，告诉我们听、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他们不要神的时候，他们就要面对各样的困难。当他们在神里面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大卫，一粒小小的石子就可以打败巨人哥利亚，但是当他们要离开神的时间，神是容许他们做这个选择，但是他们就要面对自己失了神的恩典的时候，就要面对强国那个的侵略。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就可以离开神，可以不回教会，可以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神容许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自由的选择。但是当我们不再活在神的恩典的底下的时间，我们就要自己面对这个社会带来的冲击，这个社会带来给我们各样的一个的挑战。所以我们见到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之后，他们的国家就被外族去入侵。到了主前大概第八世纪的时候，他们开始就一路一路朝向去灭亡的道路，最后被外国侵入，亡了他们的国家，掳掠他们的人民。但是到了主前大概536年的时候，波斯是当时世界的强国，就出了一个皇帝叫做古列王。这个古列王呢，他就很优待各国的人民，所以呢他就下令就容许犹太人重返他们的故居，去重建他们那个的国土。所以有大概50,000+的犹太人就一起去回到去以色列这个地方。 在这班人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一定想到的就是重建圣殿，因为他们在外国的时候，反而他们在困难被掳的环境，他们反而得到一个重建他们的信心，再一次渴望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所以他们很渴望去重建这个的圣殿。但是周围的人，他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意图，他们就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已经占了以色列的地土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不愿意看到有一班人回来重建他们的经济，重建他们的政治力量，所以他们就上书皇帝去阻止这个工程。当时他们得到皇帝那个信任，所以呢颁下一个旨意，那个工程呢就停止了，开工不够一年就要停了有十几年的时间，直至到在主前第520年，因为在先知在当时的省长所鼓励之下，他们开始再一次重建，结果在主前516年，即是他们重建了四年之后呢就建成了。当然建成了以色列人又很高兴，但是他们呢也都很满足，他们建成圣殿呢有敬拜的地方，他们就停止了，不再重建其他的事，以至到那个城墙被破坏，没有人去想到需要去重建，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因为没有城墙的城市就没有保障，没有人愿意住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个个呢就在外面郊外的地方，我们今天叫埠仔的地方呢就建立他们的房屋。所以这个城墙的破坏也都过了很多年，直至到大概在尼希米回归之前的十几年，有人起来，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有人起来曾经要发动去修建这个城墙的工作，但是他们又遇到第二代反对的人，第一代呢就反对他们建圣殿，第二代反对他们呢重建这个城墙，他们亦都是上书皇帝又阻止了这个工程，直到尼希米回国了，十几年之后尼希米回国再一次推动这个工程，但是又发觉遇到第三代的反对党，第三代的敌人更加强大，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的有个叫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怒恨，而且那些数目反对的人更加的多，第七节告诉我们，包括了阿拉伯人、亚门人和亚实特人，亚实特人其实是非利士的一个的旁支，可以说是一班非利士人。或者我们会奇怪，就是尼希米当时是拿着犹大省省长那个的头衔去回耶路撒冷，一个省长回到来要重建城墙，竟然有人禁止有人够胆去阻止呢？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看一看圣经，我们就发觉根据但以利书第六章记载，当时波斯帝国是设有120个总督和省长，总督或者省长，所以尼希米虽然被封为犹大的省长，但是只是120个人之中的一个，那个官位不算是很高，而且这个参巴拉很明显就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而撒玛利亚在地图上面看是大过犹大这个地区，所以影响力是更加的大。如果我们再看一看以色列的地图，我们就知道撒玛利亚在犹大的北边，然后呢阿拉伯就是在犹大的南边，阿拉伯半岛那个地方，然后亚门呢就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就是说在东边。如果我们知道呢，非利士人呢就是今日的所谓 West Bank， 就是呢在犹大地的西边，所以在地图我们见到呢，原来犹大当时是被东南西北冚唪围住，全部都反对他们去建城墙。 而那些敌人他们用那些策略、就是、首先第一至三节我们就看到耻笑他们、你们哪里得的，你们没有原料，你们怎么怎么样、就算狐狸上去都会倒下，然后见到耻笑不成功的时候呢，第八节他们就升级去扰乱他们的安宁、散播啲谣言啊，使到佢哋咧冇一种安全感啊！又发觉佢哋亦都不为所动嘅时候，就到咗十一节，佢哋就要计划要入去去用攻击去杀佢哋其中一啲嘅人。啊，呢啲嘅扰乱令到犹太人嘅重建嘅工作可以讲系百上加斤。所以圣经形容佢哋就灰心气馁啦。我哋头先讲到。面对困难，当然外在的环境很重要，但是里面的灰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因素。第十节他们就向尼希米投诉，灰土上多，刚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见了，太难了，这个工作不见了。为了要理解尼希米他昔日他面对的工程究竟有几大，我自己读工程，看看他的工程有几大的时候，我就参考了一些书，就发觉原来昔日的耶路撒冷，旧耶路撒冷那个围城的城墙不是很长，总共夹埋大概是 1.5 英里，即不是很长的一个城墙，不是说十几里那么长的城墙。但是因为古代的城墙就是有20-30尺高，然后呢由5-6尺至到10-10尺厚，因为他们要起这么高的时间呢就要有一个厚度才能够呢那些人没那么易攻破，所以要用的原料呢是很多，材料是很多的，而当时他们手上的材料是没什么的，就好像第二节所形容呢，他们是要从火烧里面去找那些砖，即是说以前冧了下来那些石头，他们要看看有哪块可以完整一点可以再用的呢，然后他们就削下批荡下，这样就用回上去，所以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的工程，而且是一个灰尘闷布的一个的环境，所以那些人就灰心。不过我们看到因为尼希米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的意志，他继续的工作以至到最后他成功。当我们看回我们抗堂计划的时候，我们都发觉我们的抗堂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们要筹集的资源也都是很多，我们现有剩下来我们的抗堂基金大概只有400万的，我们因为已经用了400万去买这个中华颐养院的地方，但我们要面对现在要去投标天主教堂，还有呢去整修回这个的我们的物业的时间，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如果熟悉我们抗堂程序的，我们都记得当初我们是想向市政府，即是华埠的抗堂，向市政府申请多2000多尺的地，以至我们可以重建自己的堂址，但是市政府说不得，我们不能够给多些地利，然后他们就提出一个我们换地就可以考虑，相等的面积由这边换去那边，换一块比较正方形长方形的地呢，可以建造一些比较有规则的建筑物呢，可以给你。於是我們就進行換地，亦都得到他們的同意，但是當我們再等候等候的時間，就發覺原來呢市政府不是完全擁有那塊地的業權，原來以前有一條馬路在那裡經過的，那條馬路呢是屬於州政府公路部的，所以呢市政府說答應換塊地給我們呢是一個空頭支票來的，因為他沒有這個業權，一部分不是他的，他所以这个问题是需要法律上面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就接触市政府，你同州政府，你们大家都是政府，可不可以呢 去搞定你们的契、以至到你们可以转这个业权给我们呢，市政府呢就 冇乜行動，可能佢工作太多，這個亦都唔係佢首要嘅一個嘅工作，所以喺度等下等下等，結果咧我哋就等等下咧就等到咧呢個中華頤養院出售。所以我哋擴堂嘅計劃咧，其實亦都係面對好多嘅困難。不過最近我整理我嘅文件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在很多年前，都不是很多年前，大概六七年前呢，我們以前的分堂，現在加入了宣道會的西區宣道會，他們也都經過一個擴堂的工程，他們在 Brighton 那裡就買了一個雙住兩用的房屋，然後他們就將它改建成為一個可以坐百多人的一個的禮堂。過程咧用咗好長嘅時間，我睇翻佢哋嗰個嘅歷史，佢哋遇到好多問題，佢哋嘅會眾意見唔同，點樣去設計呢個圖蹟，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意見。然後佢哋請咗一個職師，那個職師咧就好似奶奶閒咁樣，就亦都唔係同佢哋好配合、好合作，以至到佢哋連建築師都要換埋。然後他們發覺投標回來的數目呢又很高，他們都不知道去哪裡拿錢來呢去改建工程，最後找到一個合理的承建商，那個工程進度呢也都是很緩慢。我就發覺 他們都面對很多的問題，然後我就看一看他們究竟用了多少錢呢，他們買回來的屋價呢，我得到的資料是60万，然後他們改建的費用呢，我得到的資料呢是30万，所以他們要擴堂，這個擴堂全個的工程呢就是90万。我就看一看他們的人數有多少的時間，我就發覺原來他們每個會友他們要承擔18000元，每一個會友要承擔18000元，這個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對我們的教會來說亦都是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我們每個都承擔那麼多，我們就有很足夠的擴堂基金。但是最後他們成功，他們咬緊牙根，他們完成了這件事，但願這個成為都是成為我們一個的激勵，不要灰心，擴堂的工作有神那個的恩典，我們一步一步咬緊牙根繼續做下去。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功课，就是面对困难的时间我们需要祈祷。林仲文传道，我相信他在华埠第二堂的讲道，他首先在牛顿堂讲的，我们都记得他是讲尼希米记第一章，他就讲到尼希米是一个很着重祷告的一个人。在尼希米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就是他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破烂，他很有负担的时间，第一件事他不是立刻计划怎样去重建，第一件事他首先向神去祷告。然后去到第二章，当那个皇帝看见他面色忧愁的时间，问他为什么你平日不是这样，他没有立刻想我乘这个机会怎样去争取皇帝那个的同情。圣经记载他的心中默默的祷告，然后到了今日我们看的第四章，我们发觉在面对那些困难逼迫的时候，他首先的也都是祷告。当然有些人看到他在今日我们读的经文第四节至到第六节那个的祷告，就觉得有些咒助成分，我们可不可以学这些咒助的祷告呢？当有些人阻碍我们扩堂的时候，我们等他破产，可不可以这样呢？如果我们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尼希米那个祷告呢未必不算得上是一个咒助的一个祷告。首先我们看到他是在神面前去分数，就是这些反对他的人是诬告以色列人，将他们重建城墙那个的动机形容成为一个政治的动机，以致到上书皇帝就说这班人一建好城墙他们就会反叛的了，他们就对王不利的，以致到那个王是如果听他们的讲法的时候呢， 就會猶太人可能有滅族的危機，有很大的一個危機。所以尼希米其實是向神分訴，就是神啊，求你監察這些人的動機是幾咁嘅壞呢，求你真係主持公義。然後我哋睇到佢這個所謂投訴嘅一個嘅禱告，另外一個嘅特點就係求神俾嗰啲想害猶太人嘅人，佢哋經歷一下猶太人嗰種嘅苦難。就是那班人呢，他們已經在撒瑪利亞這個地方已經建立了他們的地位很多年，他們就想不到猶太人是要被掳然後呢回歸那種的困難，他們還阻止他們，不單止不幫助這些回來重建家園的人，還要去阻止他們。所以尼希米的禱告基本上就是說，主啊，如果可以，求你俾呢班人經歷下我哋呢啲嘅困難，等佢知道嗰啲嘅滋味。所以禱告係一個唔可以少嘅一件嘅事。我哋康堂有設計小組，有財政小組，但係我哋唔可以缺少嘅係一個祈禱小組。感謝主，我哋嘅康堂委員會咧係有一個祈禱小組，但願我哋嘅抗堂的計劃是用禱告支持。弟兄姊妹請努力為這件事去禱告，以至我們成功的時間我們就不會誇口是我們自己的力量，乃是神的力量。然後第三個的教訓，這段的經文就在第九節。第九節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文，那裡這樣說，他說然而我們禱告我們的神，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備。有一個解經家，他解到這段的經文的時間，他就說這個是聖經裡面講到行動和禱告都同樣重要的一段的經文。尼希米和跟從他的人在知道反對那些人變本加厲，由恥笑去到騷擾，由騷擾去到想著要殺害他們的時候，他們要做的仍然是禱告，他們第一件事仍然是禱告，但是跟著他們就按著當時的情況做出相當或者是相應的行動去保護自己。在禱告之後，他們的行動就不是屬血氣的行動了，就是一個呢從禱告裡面得到神那個帶領的一個行動。結果尼希米他就顯出他的領導的能力，他組織那個能力，他用刀、用槍、用弓，然後呢他用地形的他用心理戰，他用信號系統，甚至呢安排那些百姓住的地方來呢去面對當時的挑戰。我哋中間好多人注重禱告，我哋中間可能更多人注重行動。但係如果單單注重禱告或者單單注重行動，都唔係一個完整嘅一個嘅工作。喺我哋嘅信仰裏面有屬靈嘅操練，就係不住嘅禱告，凡事謝恩。呢個係聖經俾我哋嘅教導。但係喺我哋嘅信仰裏面亦都有應有嘅表現，就係常常竭力多作主公。一個真正屬靈的人是兩方面都能夠平衡的人，有禱告亦都有行動。尼希米在這方面就是我們的榜樣，所以我們的直堂、我們的抗堂、我們有研究的工作，我們有研究那些結構，我們研究有維修，我們研究有財政等等的安排。所以但願我哋兩方面都要，而且我哋兩方面都要結合，唔係話一班人禱告，一班人就行動。每一個參與嘅人都需要禱告，每一個參與嘅人都需要有行動。呢段經文俾我哋第四方面嘅教訓，就係如果我哋要內部穩固，同心面對困難，我哋就要培養出一個責任感，同埋保持合一嘅心。當猶太人見到工程太大，反對又多的時候，他們就想放棄。然後尼希米就在第十四節，他就提醒他們不要害怕，當紀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亦都提醒他們要為兒女、要為妻子、要為家產去爭戰。 換句話來說，尼希米就是提醒一班猶太人，不單止看到自己那個的困難，亦都要存著一個為人著想的心，就是你的兒女、你的妻子、你的家產、你的弟兄等等去努力的工作。其實我們礦堂亦都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我們做這個是為了下一代，我們真的為了將來要來的人。我們11年前買了這個地方，11年後我們就可以在這裡能夠安心的崇拜。有很多不是昔日參與購這間堂的，但是在來到的時間就有一個堂去享用，就是昔日去購買這間堂去擴展這間堂的弟兄姊妹，他為了我們將來要來的人就是做了這個工作。同樣我們說華埠跟我們有什麼關啊，或者呢我們都不去華埠，我們下一代未必去華埠，這句說話呢未必。第日你的兒女可能去讀 BU， 可能去讀 NU， 可能去讀 Emerson College， 他們去到市裡面讀大學的時間，他們就住在宿舍，你猜他們選擇的是回牛頓堂還是回華埠堂呢？其中我們看見有很多他們會去了華埠堂。所以未必我們的下一代未必在華埠堂得不到幫助，所以但願我們能夠同心去做這件事，我們就為了將來要在這裡得到救恩、在這裡長進的人，我們去做這件事。在歷史上面有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的城市，意大利的城市叫做龐貝城市，它出名的地方就是它在幾個鐘頭之內，就是在一個爆發的火山，被火山灰完全埋沒了，千幾年前就被火山灰整個埋沒了。咁咧，考古學家喺發掘呢個城市嘅時間咧，就發覺嗰啲人喺嗰啲火山灰排山倒海咁樣倒落嚟嘅時候咧，佢哋就到處去躲避。有啲人咧就匿咗喺建築物裏面，有啲人咧就匿咗喺地庫底下，有啲人咧就喺台底。但係可惜佢哋都唔能夠逃避呢個嘅惡運，佢哋都喺呢啲嘅裏面咧被活埋，佢哋咁樣一瞓低就被活埋。但係考古學家佢發掘嘅時間咧，發覺呢個城市只有一個人係企喺度嘅，係企喺度被活埋嘅。這個呢就是羅馬守門口那個兵，即是城門口守門口那個兵。他當然當時他看到那些人周圍走去逃避，但是他未得到上司官長的准許的時間，他仍然是站在那裡，手中他被發掘出來的時間手還是拎著個長槍，但是就在十秒幾秒之外被好像呢一個幾噸重的灰呢就這樣活就將它活埋。一個例子給我看到，我們真是一個羅馬兵，他都願意有這個忠心的一個態度，但願我們在侍奉神、在礦堂等等的事上面，我們都有這個態度。而最後我們看到尼希米除了他提醒猶太人要盡責，要顧念其他的人之外，提醒他們需要合一。當時聖經記載在敵人附近居住的猶太人十次要求額外的保護，十次講完一次就講第二次。有時候有些弟兄姊妹來到我面前給一些意見或者給一些的要求的時候，他講一次我說好好好好，第二次我知道了，第三次我就開始不耐煩了，我有分數的， 我會做的。十次的時候真的很煩，所謂呢牧師都有火，十次得了我做了樣。但是尼希米我們發覺他沒發怒，那些人十次來來吧來吧來。尼希米他不覺得麻煩，他反而組織起其他的猶太人他們一起去互相幫助。那個方法就是我們不同的部分成為一個不同的小組， 这个小组被攻击的时间，第二个小组即刻去帮忙他，以至到在这个的安排底下，他们渐渐就有一个平安去建造这个城墙。他就吩咐所有的犹太人，从此不要在利弗仔那里住了，搬埋嚟由耶路撒冷住，我们一起搭帐篷住，连省长都一同同他的仆人呢，就在帐篷里面去居住去建造。结果他们保持了合一，他们就成就了这件事。在我自己侍奉的过程里面，我自己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侍奉的果效最终的结果是很重要，但是那个过程我们怎样去达到那个结果也都是很重要。如果达到个结果的过程呢，是吵吵闹闹，是分裂，是四分五裂，这个是不合格的。虽然那个结果呢是造成似乎荣耀上帝，但是那个过程里面呢已经失了一半的分数，始终是一个不合格的一件事。所以但愿我们在抗堂或者在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努力保持合一，不单止最后的后果重要，那个过程也都是很重要。我们开始的时间我们讲到做大事往往面对困难，调转回来讲就是肯面对困难的就能够成就到大事。弟兄姊妹，平凡的日子很快就不记得，过去很多一帆风顺很平凡的日子你不记得的，在你生命里面你记得的是什么东西呢？通常是面对困难的日子，通常就是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够跨过一步那个的日子。所以但愿我们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在抗堂的经历里面，我们都能够面对这些困难，就在我们人生里面留下一些很难忘的一些回忆。我们一起低头祈祷。